回溯教会走过的路，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，了解今日所立之处。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，李月新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，我是李月新。在正式进入第二课之前，我们先稍微温习一下第一课的内容。第一课导言，我们提过，在斯提凡殉道以后，教会大受逼迫。根据使徒行传记载，门徒分散在各处，福音也渐渐地向罗马帝国的边境传开去，很多的外邦人都归主了。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，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听信了福音，于是彼得和约翰前往当地为他们祷告，使他们也受圣灵。使徒行传第九章提到福音进一步传到大马色，于是当时的扫罗就前往当地去抓基督徒。然后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了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，那就是哥尼流一家归信。这件事情标志了外邦人信主的开始，福音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，也是为外邦人所预备的。之后保罗三次的宣教旅程，把福音传到加拉太、马其顿、亚该亚、亚细亚各省。到了第二世纪末，叙利亚和罗马之间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建立了教会。到第三世纪末，教会几乎已经遍及整个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了，福音也传到周遭的农村乡镇。这些教会由谁来领导呢？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早期耶路撒冷教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，那是因为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然后福音传到犹大、撒玛利亚，以至帝国内的大城市里头，比如说安提阿、以弗所、哥林多、亚历山大、罗马等等。因为这个时期各地教会的人数不算很多，地理上距离又远，然后各个群体的文化背景都不同，所以这些地方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。不过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的地位还是比较突出的，那是因为十二使徒是出于耶路撒冷，保罗和巴拿巴是由安提阿教会差派出来的，所以相对来说这两个教会的地位要比其他的地方堂会稍微高一些。到了第一世纪末，使徒相继去世了，耶路撒冷教会的特殊地位也慢慢的淡化了。这是上一课我们提到的内容。好了，当教会建立起来，当时信徒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的呢？正如我们刚才提过，因为当时教会分布在罗马帝国各处，信仰群体在语言、文化、种族上都各有不同，所以各地教会聚会的情况是很多元化的。我们先来谈谈教会的恒常聚会。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，早期教会信徒他们变卖了一切，天天聚会，那是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。当时的聚会没有很固定的形式，我们相信内容包括擘饼、爱言、读经、祷告、赞美、敬拜等等。聚会的时间后来渐渐趋向固定了，那是因为信徒群体慢慢地意识到主耶稣在短期内不一定回来，所以他们慢慢重拾生活的正轨，重新工作，毕竟要维持生计啊。聚会的时间也就有所调整。根据第一世纪末的一些文献记载，早期的基督徒习惯在一个特定的日子，在天亮之前进行敬拜，大概是指主日。很早期信徒群体已经选择在主日聚集。圣经记载，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， 他们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，在教会受逼迫的时期，为了减低被抓的风险，所以信徒会选择在天亮之前聚会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三世纪和第四世纪初，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之前，到君士坦丁皇帝下令全国一定要在主日休息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聚会时间就安排在天亮之后了。在个别地区，有的地方教会有主日清晨崇拜，另外晚间也有聚会。随着信徒人数不断的增加，教会的聚会也越来越多。至于聚会的形式和程序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早期教会在相当程度上也蛮受犹太教的影响的。比如说，初期教会会每天举行早祷会和晚祷会，这是源自犹太教的习惯。早期教会的信徒会跟随犹太会堂的传统习惯，比如说会采用犹太人的诗歌和祷告形式，在聚会当中会诵读律法书和先知书，和讲解其中的意义。当然，基督教会跟犹太教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比如说在解释圣经方面会加入基督教的亮光，并且会在聚会中宣读使徒的著作。当然，随着教会的成长，聚会后来慢慢的脱离了犹太的传统，建立起基督教的特色了。至于程序方面，早期教会的聚会没有固定的程序。从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的教导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哥林多教会在聚会的时候，如果有弟兄姐妹受感，他们就可以站起来宣讲，结果造成了很多的混乱。保罗就是就这个问题做出提醒和教导。随着教会发展，教会里头的架构、制度、聚会的形式也渐渐的固定下来。早期的崇拜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内容，第一是祷告与教导，第二是主餐和爱言。到第二世纪初，聚会的内容已经发展出五个程序，就是读经、讲道、祷告、圣餐和奉献。其中最重要、最神圣的环节是圣餐的部分。到第三世纪初，唱诗也成为了崇拜的固定程序之一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教会的圣礼。早期教会有两大圣礼，那就是水礼和圣餐。当然，到宗教改革前夕，教会发展出不同的圣礼，我们在以后的课堂当中会详细的介绍。回到教会历史的初期，我们还是要集中介绍早期教会的水礼和圣餐。首先是水礼，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，其中耶稣吩咐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，所以水礼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礼仪。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解释水礼的施行的规则和要求。根据路加的记载，在使徒行传第8章和16章，当时似乎是刚刚信主就马上接受水礼了。到了第一世纪末，教会普遍会要求受洗的人首先要接受一连串的要礼教导，正如今天教会一般的做法，也会要求受洗加入教会的信徒首先要上水礼班。早期教会的水礼班的内容，可能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偏重，不过大概都离不开神学教义、教会的体制、道德教化的部分。著名的文献《十二使徒遗训》上半部有一个篇章是两条门路，应该是最早期的要礼教程。至于水礼的形式，有不同的做法。初期教会洗礼的形式有几种，有一种是全身或者是半身都浸入水里面。根据十二使徒遗训，最初的水礼应该是在一些流动的水 可以是河水、海水、泉水中进行。施洗的人要奉三一神的名来施洗。后来教会因应不同的特殊需要，发展出在浸池中施行水礼，或者是改用浇灌礼。水礼是非常隆重的礼仪。根据十二使徒遗训，早期教会要接受水礼的信徒，他们在洗礼之前要禁食，要清楚地述说他们所信的是什么，也要应许过效法基督的生活。在教父特土良时代的水礼，受洗的人更要公开地宣布断绝与魔鬼的关系，并且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分别进入水礼三次。礼成之后，受洗的信徒要吃混合的奶和蜜，象征他是基督里新生的婴孩。之后，受洗者头上会被抹油，行按手礼，借此表明领受圣灵。当然，今天我们不一定要跟随这个传统，但是其中的意义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关于洗礼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谁有资格施洗呢？使徒时代大多由使徒、教会领袖或者是有恩赐的人来施洗。后来到第四世纪末，水礼可以由主教或者是长老来施行。再后来规定只有主教或者监督长老才有资格施洗。除了水礼以外，另外一个重要的礼仪就是圣餐。圣餐也是直接由主耶稣所设立的一个圣礼。路加福音22章记载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主耶稣分给门徒饼和杯。耶稣说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，信徒每天都擘饼守圣餐。后来聚会减少了，就改成每周一次举行圣餐。在第一世纪末，教会已经很普遍地规定圣餐是由监督或者是长老来主理，而受圣餐的人必须是已经受洗加入教会的基督徒。守圣餐的时间按照各地教会不同的习惯而有不同的安排，有的会在主日清晨崇拜期间守圣餐，有的在爱筵之后守餐。早期教会对于圣餐有两方面很重要的观念。第一方面是使徒约翰所记载的，人若不吃基督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就得不着生命。教父埃任纽认为圣餐赐人永生。他说，圣餐经过祝祷之后，就不再是普通的饼，乃是诸血的餐，包含了属天和属地两种的特质。当信徒领受圣餐以后，他的身体不再是败坏的身体，而是有复活得享永生盼望的身体。所以在第二世纪中叶，基督临格在圣餐之内，这个观念已经很普遍了。第二方面有关于圣餐的观念，就是把圣餐看成是一个献祭。教父居普良相信耶稣是把自己献给父神为祭，又吩咐跟随他的人也如此行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在教会当中施行圣餐的祭司是献上一个祭，饼和酒都是献给上帝的供物。关于圣餐的神学讨论，我们会在以后的课堂当中详细的分析。这里是先介绍在早期教会当中圣餐的观念。谈到圣餐的程序了，在早期教会，圣餐是由主礼人诸谢祷告，然后举杯擘饼分给众人。诸谢的祷告是由主礼的主教或者长老，他们按照自己心中的感动献上感恩。到第四世纪，诸谢祷告已经有预先写好的祷文了，内容是祈求圣灵临在饼和杯当中。
良友圣经学院宗旨，
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， 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、忠心、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，建立健康教会，荣耀主耶稣基督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，我是李月欣。在上半节我们介绍过早期教会的圣礼，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基督教的节期。有几个重要的节期是我们需要认识的。第一个节期是复活节，这是初期教会最重视的节期。复活节本来是犹太人的逾越节，最先守节的是小亚细亚的教会，他们会在复活节这一天来纪念主耶稣的钉死和复活。到了第二世纪初，这个习俗传到其他各地的城市，并且流行起来，成为很多教会都认同的一个节期。到底复活节的日期是怎么定下来的呢？关于这一点其实有不少的争议。主耶稣受死和复活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，而且根据圣经的记载是从星期五到星期天，因此复活节在理论上应该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，也就是逾越节和星期五到星期天。问题来了，逾越节通常不是在星期五到星期天，这也跟历法有关。当时罗马帝国普遍是使用阳历，但传统的逾越节是用犹太历阴历的正月十四日，所以早期教会有不同的做法。有的教会会跟随犹太人的逾越节，有的教会会选择之后的周末，也有的教会会采用阳历的计算方式。在第四世纪的尼西亚会议当中就接纳了罗马的传统，把复活节定在阳历春分3月21号之后第一个望日后的第一个主日，前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就是受难节。早期教会的信徒守复活节之前有禁食的习惯，第二世纪的复活节，信徒在节期前的一到两天会禁食。到了第三世纪，禁食延长到七天，看成是受难日的操练，纪念主他上十字架之路。第四世纪后期，教会开始要求信徒禁食40天，这就开展了大斋期的传统。之前我们提到的水礼也预表了跟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所以从第三世纪开始，复活节成为了初信者受洗的一个很好的时机，水礼成为复活节庆祝的高峰之一。除了复活节之外，另外一个节期也同样源自犹太教，这就是五旬节。五旬节大概在第二世纪中叶开始流行，时间是复活节之后的50天，信徒在这一天纪念主耶稣升天和圣灵降临。一些教父比如说艾任纽、特土良，他们强调复活节到五旬节期间的50天是一个欢庆的日子，所以信徒不应该禁食。篇幅的关系，我们不详细的介绍五旬节了，我们讲另外一个重要的节期，圣诞节。在君士坦丁之后，基督教的节期越来越多。今天我们把圣诞节定在12月25号，其实这个日期是最先在西方教会流行的。后来东方教会把1月6号定为主贤节，和圣诞节在全国都普及了。原初只是在个别地区给某一些殉道烈士纪念，在发展下来，教会又增添了很多不同的节期，有的是纪念殉道者，有的是纪念不同的圣经人物、重要的主教或者是著名的修士，其中还有关于玛利亚的节期。 所以教会联立上的节气也越来越多了。介绍过早期教会的节气，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教会的制度是怎样建立和发展出来的。刚才我们提到初期教会的信徒天天聚会，共同生活，凡物公用，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很快就会再来了。后来信徒意识到主在短期内不会降临，他们就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，调整聚会的时间。他们选择在清晨黎明之前就聚会，并且发展出以圣餐为中心的崇拜程序。随着教会人数增长，行政的需要，教会的制度也渐渐的形成了。教会在最早期只有使徒的职分，使徒的地位是非常凸显的。在初期教会当中，使徒受到这么高的重视，因为他们曾经亲身的跟随主，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关于耶稣的言行和教训资料都是来自于使徒。使徒的权威不是由制度所赋予的，因为当时还没有制度建立起来。当时先知也有神圣的地位，因为他们是从神那里得着启示，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，外邦人之所以归信得救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这个教义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，保罗又说，这基督的奥秘在以前世代没有人知道，这个时候却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。早期教会行政体制的建立，是因为随着教会发展，人数越来越多，所以在传道上，在行政上都有很大的需要。于是使徒就在各地教会按例监督，又称为长老，他们负责管制地方堂会，其实他们也承担起信仰教导的责任。根据使徒行传记载，执事最早是负责办理膳食分派的，但是后来教会的需要越来越多，执事们也承担起各类的工作。在保罗书信里头，我们看到教会当中设有先知、牧师、教师、传福音的、行异能的，也有各种恩赐来服侍教会的人。在使徒时期，大部分的职分，大部分跟教导、传道有关的，就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所说的，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这些都是当时常见的职分，跟监督、长老、执事是并列的，都是在教会当中受重视的职分。随着信徒人数不断的增加，领导教会的方式也有所转变。教会发展到第一世纪末，长老和主教代表了不同的职位，各个教会都发展出一个主教管理一个教会的模式。也就是说，教会从早期集体领导发展到以主教为首的单一化领导体制。这是有原因的，一方面是行政工作越来越繁复，需要有效的领导，另一方面是当时出现很多的异端，教会需要对抗异端，加上使徒教会是非常重视一个人有恩赐去承担教会里面的职分，那其中最重要的职务就是主教了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主教的权力也越来越集中和强大。主教在教会当中，他有很重要的责任，他要保管真道，捍卫信仰，抵挡异端，维护教会的合一。主教的具体职务包括，他要主领崇拜，他要订立和施行教会纪律，他有权革除一个会友的会籍，当这个会友悔改归回，主教有权接纳他们。教父居卜良指出，地方主教的设立是教会合一的基本原则，他坚持教会只有一位上帝， 一位基督，一位圣灵，而地方教会只有一位主教。主教被视为使徒的继承者，这个权柄是代代相传的，教会的活动都掌控在主教的手中。这个体制发展下来，不同牧区的主教会组成主教团，主教团的合一就是大公教会合一的体现。除了主教之外，在教会的体制内还有圣职人员。在第三世纪初，圣职人员跟平信徒的界限已经很明显地划分出来了。平信徒可以参与侍奉，但是圣职人员他们拥有特殊的职分。那么主教和圣职人员是如何产生的呢？主教的选举首先由城市里头的圣职人员，比如说长老做出提名，然后得到邻近主教的赞成，再由全体的会众批准或者是选举。受职的人最少由一位主教、三位受案的长老或者执事按手。长老得到主教的许可，可以施行圣礼，可以讲道，而执事是受主教的支配，负责行政工作。随着教会发展，监督、执事这些体制内的行政职分，随着教会架构的制度化，到了第二世纪初，主教或者监督的领导地位已经完全获得肯定。以后我们还会在课堂当中进一步介绍教会体制的发展。经过这两课，我们已经明白到基督教的诞生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处境里。早期教会面对着信仰的挑战，包括了希罗文化的冲击、罗马政权的压迫等等。这些因素很重要，因为这些因素在塑造、在建构基督教的信仰形态，还有教会体制的发展。到后来，基督教的影响力增加了，教会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文化。所以当我们阅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或者今天我们检视教会的处境，我们都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的因素。当教会面对内忧外患不同的挑战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要坚守捍卫我们的信仰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做深刻的信仰反省。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再会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主啊。